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3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与同修交流几个问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7号。同修在讲真相救人时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，我想与大家分享我是怎么看待认识这些问题的，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与取保候审到期的同修交流，给法官直接讲真相非常起作用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某县一个同修的取保候审到期了，说是要开庭，我说开庭就是给他们讲真相的机会，你就在那个场合堂堂正正给法官讲真相，别的什么也别管，判与不判别担心，就是讲真相。我又给他简单的写了个思路，大概意思就是最后让你发表意见时，你就说我和检察官是原告和被告的关系，检察院的检察官都是应该懂法的，我的所作所为哪一点触犯了法律，你拿出证据来。我说为什么让他拿出证据来呢？上边有个精神是谁主张谁举证，他要判你就让他拿出证据来，我哪一点违反了法律，我的所作所为哪一点对国家有伤害对人有伤害，你给我拿出证据来，你拿不出证据来那就是败诉。他能拿出来不？他拿不出来，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目的就说大法好。开庭时同修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我的原话说，但是那意思讲到了，在场法官们都笑了，结果邪恶解体了，对他就没有多大的迫害。还有弟同修也快取保到期了，他也找到我说派出所通知他到派出所去一趟，我说你别去，他叫你写个有病的证明你也别写，你就在家里等着，他来了你就给他讲真相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做得堂堂正正，你怕什么？你把你的正念正行拿出来，这是关键。我还把那个意思告诉了他，谁主张谁举证，让他们拿出证据来，我发了这个资料之后谁傻了谁疯了，你给我拿出证据来，拿不出来就是没有危害，对国家有什么危害你给我拿出来，拿不出来你就是败诉，别的咱们什么也不说，不管怎么样就是稳住自己的心。为此事他儿子也闹腾，女儿也拍桌子给同修施压，我说咱们修炼人到了这一步之遥了，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更加精进，正念正行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到了派出所他让你签字，你签不签？不签就会引起他的恼怒，他会加害你，你就别理他，这个都是有规定的。取保候审一年，他为什么要取保候审呢？也就是不够判刑的条件，他采用了这么一种方法，这一年你出现什么问题了，你没出现问题，按照法律规定就得放人，你要去了之后他们让儿女们去逼你，说不定到那个时候要出什么样的事呢。第二部分，与有怕心的同修交流。对有同修害怕的情况，我说你怕他们干什么？他们脱了那身衣裳什么都不是，你这么大岁数了怕他们干什么？什么叫正念正行啊？他邪恶来了你就给他们讲，别插上门不让他进来，就让他进来，进来之后我就给你讲大法真相，你能做到这一点，邪恶见了你扭头就走了，我们的所作所为有正神看着呢，同时也有邪恶在看着呢，你做的正了，师父正神就会管你，你做的不正，对不起，旧势力抓住你，揪住你的辫子不放。现在好多病态的同修，你以为这些病态的单纯的就是旧势力迫害呀？你得想一想，你要正念正行，正神能不管你吗？你会出现病业吗？如果你没正念正行，师父也没办法，正神也没办法，他就要迫害你。当然我这么说也是为了同修们互救，即救人也得救同修，还得让同修抓紧做好这件事情，老单纯的想是不够的，我们得互相鼓励，这也符合师父的法，互相救度，共同提高，一块儿走到最后。第三部分，三退不是目的， 讲真相才是关键。我们修炼人在这个时期，讲清真相这是关键。有的同修说，你退党吧，那人嗯了一声，同修就算他退了。他真明白为什么要退党吗？他不明白。讲真相，你就得把他讲明白，他才能得救。我知道有的同修就不怎么重视这一点。退党、退团、退队不是目的，能救了他才是真正的目的。不要走形式，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。遇到的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有说好的，有不听的，甚至有骂街的。在救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要把这些看得过重，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完成师父想要的。咱们都看过济公，他有个弟子追着他要跟他学，一开始不教他，后来老跟着他，他就教他说，你去要斋去吧，一家要一个米粒，结果他弟子在一家要了一把米。济公一看他没有按照要求去做，知道他不会修。实际上师父让他化斋的过程就是修自己，提高自己的心性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遇到各种人，有的人宁可把吃的喂了狗也不给你，有的吃剩下的给点，有的做得好一点，都不一样。这跟救人上是一个道理。我们的目的是修炼，提高我们的心性，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得把自己当成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修炼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过关中我学会了向内找》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5日。我来日本20多年了，在海外安逸的生活和修炼环境中平稳地做着三件事，家庭和工作都比较顺利，没有遇到太大的风浪，每天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。然而修炼不会是一帆风顺，慈悲的师父为了让我们修成，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一套完整的修炼道路，让我们通过不同形式去人心、去执着，同时消去生生世世的业力。对我来说，从做了十几年 RTC 协调人位置上下去后，才是我真正过关的开始。面对发生的矛盾、不理解和表面上的不公，我知道在修炼中都是好事，告诉自己一定要过好这个关，守住心性，在法上走正。当时也尽量做到了保持沉默，不争不辩，心不动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是，不当协调人之后，没有继续留在平台打电话讲真相，这样等于人为地失去了 RTC 的修炼环境。因为本地也没什么学员，我等于处于独修状态，自己突然变得像断了线的风筝，飘飘渺渺，找不到方向。虽然自己参与了一些海外项目，却都感觉无法适应，融入不进去。自己的救人力度也像被抑制住了似的，发挥不出来，非常苦恼。想到跟我一起配合十几年的同修们，每天在精进讲真相，而我却不能和大家一起并肩救人时，自己的怨恨心、抱怨心、向外找的心全都反了出来，从心里开始责怪那些伤害我、把我弄到这个地步的人。甚至有些自暴自弃，把精力投入到了经营自己常人中的事业上去了。慈悲的师父不愿看到我掉下去，安排了几位同修经常来关心我， 让我体会到同修的温暖，也让我升起了正念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必须突破这个状态。有一天我碰到了 A 同修，因为他知道我过关的事，那天我们交流了很多，他告诉我他碰到问题是怎么向内找，并分享了他向内找层层深挖自己的体会，对我启发非常大。之后的一段日子，他每天会发一段消息鼓励我，比如去掉向外看的心，就看自己，每天对于出来的一丝一念都要深刻地向内找深挖。这段话的提醒让我渐渐转变了有问题向外看的习惯，不管对错就找自己。于是我开始静心找自己，才发现我原来一直认为的向内找，找得太肤浅，太肤浅，浮于表面。我觉得真正的向内找，不是大脑浮于表面的想一想就完事了，而是一种层层深挖的深思，我在很静心的情况下才能做到。在深入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人对自己的问题都会比较暧昧，总会有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意识，无意识的逃避，去找那些自己被伤害后的心痛和难过的根源。因为表面上认为都是别人的错，所以就认为自己没问题，总是轻易地绕开这个让我最难过的地方，去找其他地方，当然也能找出一大堆，而后就不痛不痒地放在那儿慢慢修。一天与 A 通话，我说我找到自己很多执着，怎么找到了还去不掉呢？他说，那是你找的还不够深刻，还要深挖，说明你还没真正认识到这个东西有多么肮脏。如果你发现你身上有粪便，你还要不要它啊？你一分钟都不愿这个东西在身上，是吧？我再向内找，明白的一面告诉我，不能一直回避，绕开这个地方。问自己为什么会痛，会难过，像录像一样回放整个过程和细节，再找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发现越不想回忆的，越难过的地方，那就是越应该继续深挖的地方，就像清理腐烂伤口一样往下挖，伤口会很痛，但不要怕，不断地问自己，找自己，剖析自己，这就对了。只要动了心的地方，背后准有要修的地方。那两天我层层深挖，挖得自己心情很不好。在跟 A 交流时，他提醒我，难过的不是你，是你的业力和人心要被消掉了，他在难过，你继续挖。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，表面上、形式上的苦并不算什么，而真正的剜心透骨的苦，是在割舍那个心时，放下执着的时候，才是最苦。我明白了，原来这个痛苦的过程，就是剜心透骨去执着心的过程。人往往会本能地拒绝痛苦，然而修炼的理是反的，必须转变观念，从反理中修出来。在去执着、割舍人心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可能是自己最不愿被触碰的地方，因为痛苦就很容易绕过它去找别的地方。明白了这些后，我就继续找。在那个隐藏得很深的地方，我突然找到了。我一直认为自己能上能下，不求名，只是一心想把事情做好而已。但是，那个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喜欢被人认可的心，那不也是求名之心吗？这些心都隐藏得很深很深，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。这个心看起来不大，当悟到的一瞬间，突然感觉到心灵的震撼，身体的细胞也活跃欢呼起来了。找到根源后， 心情豁然开朗，我真的能放下了。以前一直想要翻篇，一直内心深处翻不了篇的物质，在这一刻全都解体。也是在那段时间，一位我熟悉的同修在病夜观中离世了。他在离世前给我留了一段话，对我震撼很大。他说，我真的是建议你回到 RTC 去，我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应该肯定回去。对你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救度众生，还是其他什么自己的放不下的东西？当然，你可能会说，其他项目也能救度众生。恕我直言，你的使命，你的特长，都在 RTC 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。我现在最羡慕你们的是能够有机会救度众生，所以觉得你们真的是不够珍惜。人这块就这么一些鸡毛蒜皮的破烂事，还放来放去放不下，我真的是后悔万分。师父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机会，我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，都没有悟到修炼的可贵，愧对师父。以上是我的肺腑之言，失礼之处请原谅，我真的是太羡慕你们了。看了他的留言后，我羞愧万分，决定听他的话，上平台踏踏实实地打电话救人。回平台低调打电话的过程中，陆续就有很多信息传到我耳朵里来了。我也无意中了解到目前平台不完善的地方及原因。当时心里觉得很着急，后来想想，那可能是让自己修的，看你心动不动，你就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。我就渐渐把心放下了。有一天在听密勒日巴故事的时候，有一段讲到要修出利他之心的道理，听得我脑袋一震，心一震。是啊，那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？我不能看到问题不说，做老好人，因为会影响到平台今后整体的提升和救人力度的问题。自己应该善意地提出建议，并默默圆融整体。其实，也就在那段时间，神韵来日本，我去后台帮忙，感受到佛光普照。当天看神韵的前半场，就感觉一阵阵的能量扑面而来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下半场就开始嗓子不舒服了。开车两个小时回家，想想就哭，想想就哭，一路上哭回家。我想，明白的一面，一定看到另外空间，师父帮我清理身体，给了我很多好东西吧。回到家就开始骨头痛，发烧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，第四天就好了。晚上发正念前，突然收到总协调发来的信息，叫我回 RTC。我知道这应该是师父的安排，是师父要我回来了。之后我和平台协调同修有过两次很好的交流，我也把看到的问题开诚布公地提了出来，并提出了解决方案。很快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又回 RTC 了，打算默默圆融整体，继续为救人尽我所能。回顾这次的过关，我发现最初看问题的角度是向外看，用法衡量别人，很多事情就想不通，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那是人念。当真正学会了向内找后，感觉另外空间的物质也解体了，业也消了，心性也提高了，关就过了。如果不是碰到这个剜心透骨的大关，继续和以前一样享受着安逸的环境，这些隐藏很深的执着心怎么能够去掉？我真正体会到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也感受到了大法修炼的伟大殊胜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 我想，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过关，我们不妨就试着放下观念，学会深挖自己，找到造成这个执着心的根源之后去掉，从而提升自己，就是在真正实修。以上一点个人体会与同修分享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跳出具体式表象看问题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1日。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在不断地转变人的思维，去除观念，特别是从事情表面看事情的习惯和观念。A 同修因旧势力的迫害，家庭贫困，租房子住，经常交不上房租，吃饭也没有着落。可是她丈夫出门办事，每次都要打出租车， A 同修就不同意，经常和丈夫因为打出租的事情吵架。她认为让谁来评理都是她自己做的对，可是她丈夫完全不听她的那一套理，依然我行我素的。A 同修宁可坐公交车，也不愿意坐丈夫打的车。她丈夫就用手揪着她的头发，把她往车里拖，然后再踹上一脚，骂上几句。A 同修坐在车里就哭，心里恨丈夫，敢怒不敢言，得痛苦地忍着。一次，他们又出去办事，还是上演着过去演了好多次的那场戏。这次他们下车时，她丈夫把包落在出租车上了，还好给司机打电话，司机把包还给了他们。丈夫为了感谢出租车司机，给了她100块钱。这件事情对 A 同修的触动很大，她因为生活困难，所以自己不舍得花钱打车，省吃俭用的，却因为失误失掉了100块钱。这件事情看上去是她丈夫的错，实际可能是自己错了。他重新思考一下这件事情，他想起了师父讲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，在一个特定空间当中都有他一生存在的形式，也就是说，他生命到了哪一部分，该干什么，那里边都有。谁安排他的一生啊？很显然，就是更高级的生命做的这件事情。比如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，他出生后，这个家里有他，学校有他，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，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，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。 A 同学悟道，那么我丈夫的一生中是不是也安排好了，哪个家里有他，哪个出租车里有他？虽然家里没钱，既然神安排了他要打车，也一定会安排他有钱打车。如果省下打车的钱用来干别的事情，那神是不是不会同意呢？所以我就得挨打挨骂，还要失掉100块钱。跳出原来的观念之后，对事情发生的背后原因认识和感受都变了。从此以后，丈夫再打出租车时， A 同修就不再跟他生气了，而是高高兴兴地坐上车。我们回看 A 同修在这件事中的修炼过程，他因受人中没有钱就得节省着过日子的观念的影响，生活处处节俭，当遇到不符合这个观念的事情时，就开始愤愤不平， 生出很多的人心。当他在法上看问题时，就能看到事情的因缘关系，看到神的安排，这时就不再执着人心和观念了。我悟道，我们修炼中，去人心的过程中，不能局限在人心中去人心。比如 A 同修在这件事情中表现出来的利益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等等很多的人心，如果不断地在表面上去这些心，我得去争斗心，我得去怨恨心，那还是比较狭隘，是很难去掉的。这些人心也不是光靠发生念去灭它就能去掉的，得跳出人的观念看问题，站在更高层次上看问题，用法去破执着心，才能从根本上从人中走出来。在神的境界里看问题，就不会生出人心，看到的都是佛理，是宇宙的真相，同时也否定了旧世里安排的一味的在承受磨难中去人心的个人修炼。师父安排的是在正实法中去人心，去否定旧世里的安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当洪水拦堵了车道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7日。我和同修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。日前在公共汽车站点，我遇到一位50年没见面的同事，相见时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。我想这是师父把要救的人送到我的跟前。我和他讲清了法轮大法真相，并告诉他三退保平安。他爽快地答应用真名退了他入过的队。然后他告诉我一件他侄女和侄女婿经历的真实故事。侄女侄女婿两口子是开大货车的，经常跑长途运输。前几天在南方遇到发大洪水，他们的货车被堵在一条大道上，前面是河，洪水拦截，后面的大车如长龙一样，一辆跟一辆，货车不能前行，不能后退，无路可走，所有车上的人都急坏了。正在无计可施时，住在大道附近一个农民走出来，对司机们说，把车开到我家院子里倒车，然后顺路边往回返。说着就把他家大门打开让车进院。侄女婿把车开到院里掉头，其他车也跟着，这样就把院里院外的庄稼全都碾碎了，所有的司机都要赔钱给这位农民。这个农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们师父告诉我们，遇事为别人着想，要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所以这钱我不要。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。我听了这个故事非常感动。大家想一想，庄稼是农民的赖以生存的口粮和日常生活的来源啊，司机们主动赔偿都不要，这是个什么境界啊？这位农民的行为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，他们都主动地三退了。同事侄女两口子回来后，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感动中，对家中所有亲朋好友说，修法轮大法的人真是好人，你们都信法轮大法吧。同修用实际行动正视大法，弘传大法，那长长的车队的每个司机回到各地，都会把大法福音传到各地，使有缘的人得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